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
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基金却亏损连连，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又来到礼拜一基金我最通单元。常常有人问姐夫呢，说我资基金但是呢我到底要去哪里去找一些基金的资讯呢？其实如果你常听姐夫节目的话，我都会介绍一些资讯的来源给大家，好像大家很熟悉的，我们会找这个 Funlover基优网的版主白富美白姐来跟我们聊基金市场的事情。因为找这个第三方相对公正的人来聊，我觉得对投资人讲是比较相对公正客观一点点。好，那在今天我们节目里面呢，我要另外介绍一个你可以去找到一些基金投资相关资讯的网，这个网站呢我觉得里面的内容就讲到它不是基金业者，相对来讲它就可以提供比较多元又比较公正客观的资讯给大家。那这个网站呢叫做基金室，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基金室的创办人张凌云请这个张董呢来跟我们聊聊到底基金室告诉大家什么样的基金的事情呢。张董早安。
姐夫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好，我跟张总认识很久了，张董的资历其实也蛮惊人的，他其实曾经是这个资产管理业的这个高层主管，后来又到银行去所以他对基金的事情呢真的是了若指掌，而且非常清楚，在基金业打滚了这么多年，这个尤其过去张董在基金业的时候，他领导这家公司这个业绩非常的好。
谢谢，不敢不敢。
但就是要请教张董了，
是
在业界这个算是有名气，而且也做得蛮高的职位，为什么会出来自己做这个网站，等于是自己创业对不对？
是自己创业。其实我当初在公司的时候其实就很想做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当然在业绩来说是非常的好卖了非常非常多的基金可是你也知道碰到了金融海啸其实对很多的基金投资人来讲的话呢都是损伤惨重那但是呢之后当然又好起来了，但是有很多的投资人呢就是再也没有回来了，有可能在金融海啸就被刷掉了
没错。
那我们就是觉得很遗憾，就是基金投资人呢没有办法做长期的投资那我们知道基金应该要长期投资
是
对对对那当然就是也跟这个整个的行销的行为当然有关系因为其实基金投资人到这个银行去投资基金嘛，那银行端来讲的话他们有很多的业绩压力那我必须说呢其实也不能怪他们，
所以过去压力很大的
对对对，我觉得也压力很大也希望这个理专们呢大家呢都能够帮助投资人做长期的投资但是理专他们也有他们 们的压力啊，业绩的压力，我想大家都应该很清楚啊。所以对于一般来讲的话呢，其实他们卖了这么多的这个新的基金，其实他们对于过去卖的产品其实很多都不熟悉，
嗯
啊，甚至于很多投资人呢到最后呢连他们投了什么基金他们也不晓得，也不记得的名字了，李专也不太知道到底这些基金做了些什么，所以呢到最后呢不熟悉，所以呢就分手啊，类似像这样子啊，所以呢我们觉得
基金会不信任，对
对对对，所以很多投资人然后就好像亏损了，那也不知道为什么亏，那去问了李专呢，其实李专也不太熟悉，那可能李专就建议客人就是把它卖掉啊，干脆就换别的他们现在比较熟悉的现在热卖的基金啊，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其实让很多投资人呢没有办法真正赚到钱。
嗯，这生态关系啊，
对，我真的觉得这个是生态，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去去逆转它，去改变它。那所以我们就觉得说，那还不如就是另辟一条新的道路。那希望呢，就是有一个给投资人有一些指引啊，让他们呢可做一些长期的投资。对，
是，不过就像我刚刚讲啊，你从这个金融界高层下来，像你这种地位的人出来，大家可能想说，很多人都过去做这个，比如说避险基金也好啊，或者是去做更多投资相关的事情。可是你出来创业，是走了一条，我自己是觉得还应该会有点辛苦的路，就是说你创的是一个类似有点教育性质的这种基金投资教育的性质的一个网站啊，怎么会想要做这样的一个网站呢？
对，因为其实像您刚刚提的，就说很出来可能自己去做投资，
对
啊，或拿自己的钱去投资，其实日子也过得蛮逍遥的，
或帮人家操盘，
对，或帮人家操盘，或者说去再推出一些，比如说自己避险基金去让投资人去投，
是。
但是我说第一就是说那。只做自己的投资，其实我觉得好像没有影响些什么，也没有改变些什么。那如果说自己再去做一个避险基金，那也可能就是多了一个产品。我觉得市场上不缺产品，我大家都知道银行的架上呢可能有几千档基金，
对，
市场的产品其实非常多，好的产品也多，只是投资人不知道该怎么投资这些产品，那投资了以后呢也不知道怎么该去持有这些产品，所以我认为这些事情其实并没有解决。那如果我去做了再发一个产品或者是操自己的钱的话，其实没有解决我觉得应该要解决的事情。
那问张子晴，你过去在不管是资产管理业也好，或者这个银行业也好，你碰到投资人有一些基金投资的问题上面的时候，你认为传达一些投资的资讯，投资人会接受吗？还是投资人还是习惯就是你告诉我买哪一档就好了？
对，其实呢这是很好的问题啊，很多人都说你就讲嘛，大概该买哪一档就是了嘛，对吧？现在买哪一个，你不要告诉我说要买好几个，要怎么做分散，要做资产配置，你就告诉我买一档就好了嘛。
对
啊，类似像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不是这么简单啊，投资真的不是这么简单，很多人都说投资应该很简单，但是我个人认为不会那么简单，要赚钱每个人都想赚钱，那要真正能赚到的钱的人呢一定是花了一些努力。
这跟我的概念跟我在节目中传达的理念是相同，都告诉我的听众朋友说我很不喜欢听到所谓傻瓜投资这四个字，我说要投资就不能当傻瓜，要做功课你才有机会获利，我不能说你做了功课就一定获利，但你做功课的话可能就只是赚钱是运气而已，对不对？
真的
是，所以因为有这样的想法你就开始想要做一些教育的事情，就创立这个网站吗？
是没错，就是说我们认为呢投资人应该对于他投资的产品呢要有更深入的了解，当他了解之后呢就比较不容易放弃不会因为这个短期市场的波动啦，或是基金短期的表现不好就放弃，
是
啊。但是真的了解了这基金的操作之后，如果它操作的不好的话，那你也不应该因为短期赚钱而继续持有它，
是
啊。所以我们认为说你应该要更深入的去了解你投资的到底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那到底他们投资的市场呢现在经历什么样的遭遇，那你如果了解了的话，你可能比较深刻，然后呢你可能就持有，那或是说你应该要放弃那都会做出一些比较聪明的一些决定吧。
是，那既然 决心开始做这个网站齁、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碰到什么这样的困难呢？因为创业维艰嘛、
是是是。那说实在的这个网站的设计方面的比如说城市设计啊都不是我们懂的。那我们一直在金融业那其实呢对于资讯这方面其实并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们在整个设计上面来讲的话呢确实碰到很多比较不熟悉的事情那绕了一些路。但是呢都后来都一一的解决啊、那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比较辛苦的地方。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像法规的问题、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诶那你提供了好像是一些投顾的建议嘛类似像这样那你是不是需要一些法规啊就是说这个执照啊投顾的执照类似像这样。
所以你们不是投顾公司吧
对我们不是投顾其实我们也去申请投顾啊、那但是呢我们的主管单位认为说诶其实你们好像也没有收费那你们也没有在卖产品那你们也没有真正的做自己的所谓的研究研究股票
是
那这样子的话像不太适用的投资顾问那我们当然就是也讨论过很久那这样好像那我们就是比较像
所以对主管机关来讲你们的定位其实也蛮特别他们不知道怎么定位你们就是
是是是对是但是我们真的是很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想一切都是依法办理就是照着法规来去走那如果说主管单位认为我们不适合这个法条的话呢那我们就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定位成一个比如说像新闻媒体类似像这样子的
一个资讯内容的网站
对
不对
对资讯的提供者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市面上有很多像这样的资讯网站嘛
是
那我们其实就是一个比较聚焦在基金ETF 投资的一个资讯网站
好那接下来就要聊那这个网站到底提供什么样的内容给我们的这些网友投资者呢
对我们比较跟其他的投资网站比较不同的地方呢我们一就是非常的聚焦在基金或是 ETF 上第二呢我们是聚焦在个别基金个别 ETF 也就是说呢很简单的你假如你投资了某某基金那假设这个某某基金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有提供的资讯的话你只要到我们的网站或是我们的 LINE 的官方账号去关注这档基金以后呢你就可以继续的收到这个基金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你现在有网站也有这个 LINE 账号就是了
对没错
是
对
那你说我们要投资某一些基金那怎么样去从这个基金室的网站拿到这些相关的讯息
对其实很简单第一呢比较简单的你就到我们的LINE 的官账号基金室搜寻基金室然后呢到我们的 LINE 官方账号加入然后呢你就可以在上面找到你的基金关注基金你到基金点了之后呢你只要输入这基金的名称那如果我们上面有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接近100档已经大概台湾主要基金我们都有了
是
然后呢你就可以等着收这个讯息你不需要去自己寻找
请问一下张董这个基金的内容的产生它的内容从何而来呢
对很好很好这个问题啊
对
对其实我们并不是第一我们不是固定比如说像每周啊每个月啊会寄周报会月报我相信很多投资人都很想知道基金的资讯可能去看基金公司提供的月报
是
但是姐夫你应该知道这个月报里面的内容其实有一点就是因为根据法规的要求或是很多的限制其实提供的都蛮旧的讯息大概一个月以前的讯息了或是一个非常很制式的一些资讯其实对投资人要去了解现在发生的事情呢其实并不是很有帮助的那所以我们提供的讯息是大事如果发生了大事市场变动很大的时候我们会针对某些基金呢去制作快讯那我们的快讯的内容呢是由我们公司自己制作的但是我们参考了很多尤其是基金公司那个基金的基金公司他们提供的资讯
会用具体的举例的方式的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讲比如说怎么样的事情发生你会提供什么样的讯息、然后这个讯息又是从哪里来的
那比如说联准局呢无预警的降息
是
类似像这样那结果一降息之后呢造成了这个债券市场大涨那大债券市场大涨的话那某些的基金呢可能涨得比较多
是
有些基金涨得可能比较少那比如说那某些基金如果涨得比较少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针对这档基金呢去做一个报道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样子那涨得比较多的可能我们也会做报道类似像这样就是说我们是觉得有一些事件发生的时候 会影响你投资人啊持有这个基金的一些感觉。
嗯，是。
他一定会听到这个讯息，那他会想说，诶，到底联准局这个降息对我的基金有没有影响？我买的是债券基金啊，比如说买的某某这个高收益债啊，或者说这非投资等级债券基金，那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债券基金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寄给他一个讯息，他就会想要看。啊，因为其实这是我当初在私人银行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做过这样子三年的试验。啊，就是说其实你平常给他一些周报月报的时候他可能不会看。
嗯，
但是当发生大事的时候，那他会很想知道对他的财富对他的钱有什么影响。
是没错。那既然讲到这个我就问一下，比如说像最近全世界最惊奇也最惊吓的市场就在于中国股市嘛，对不对？
哈，
那像这么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就会立刻产生相关讯息给大家嘛？
对，我们针对中国股市最近的一连串的救市的措施，其实我们连续发了好几块讯
哦，是
给中国基金，也给亚太股票基金、新兴市场基金，因为中国影响这几个市场，
嗯嗯，
影响当然影响他自己的股市
是
啊，但是影响了亚洲股市，也影响新兴市场啊，因为其实中国占新兴市场至少三成以上的权重，
嗯，
好，所以呢，我们就会连续的发，那我们会觉得这段时间发的比较多一点，对投资人会比较有帮助。
那是说我在上面有选择关注中国基金人才收得到这些资讯，还是说，哎，你这个资讯是针对所有的人，你都可以收到的？
好问题啊，那我们是针对你有 follow 这些你有去关注的才会发。
所以点客制化的概念对不对？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资讯不是越多越好。
没错，嗯，
对不对？越多有的时候你干脆不看了。
对。
对，像我的庙里面呢大概有10000个邮件我没打开。
一万个，那你还真的应该要清一些。
是，我就一直在清，要来不及清，你知道？
是是是。
但是有时候很多，比如说证券公司啊，或是基金公司发给我的资讯，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到底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对，你刚刚说什么日报啦、月报啦，我很多真的都是跳过不看，
是不是？
但是你讲到一个重点，如果是我有投资的标的，
对，
我就会看一下
啊。
比如说你刚刚讲中国，我有投资中国基金，我就会想去看，
对，
它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对后市有什么影响，或者是接下来该怎么投资？
没错，
对不对？
对，尤其是基金，尤其是很多基金都是有基金经理人操盘的嘛，主动式基金。那基金经理人就知道市场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他也知道说他要怎么去应对。我认为这个时候主动式基金如果能够更主动一些，提供这些资讯给投资人的话，我认为会对投资人有非常帮助。
没错哈，因为如果由基金公司提供，基本上基金公司还是可能比较偏他们自己的观点。
对，
但你们可以收集刚刚你讲了
对
很多方的资讯来提供大家就是。
对，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张董来告诉我们，在基金室网站里面呢，你还可以拿到哪些的基金投资资讯呢？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拢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哦，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苍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基金我追踪单元邀请到来宾呢，非常特别哈，我跟他认识很久了哈。过去呢，他在基金业呢，也是响叮当的人物哈。不过他现在自己出来创业啊，创了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呢叫做基金室啊。除了网站之外呢，他们有赖的账号哈，你看这个网站的名称就知道，他们这个网站啊，就是提供给大家跟基金相关的事情，就可以在他们网站上面找得到哈。刚刚这个我们的来宾就是基金室的创办人张凌云张董哈，他刚刚也跟大家提到了这个他们的基金室里面提供哪些内容哈，就是你可以去选你关注的基金，然后呢，他们会针对市场呢，如果发生什么样的大事的时候呢，他会有很多的这个资讯提供给大家啊。那接下来要请教一下张董，就是那你们这些资讯来源又从哪里来？就是说你们要产生这些资讯给我们听众朋友，给我们的投资人，对不对？那大家会想说，那如果你的资讯都是来自基金公司，我就从基金公司拿就好了，为什么要透过你们呢？对，
好问题。其实呢，一般的投资人要去基金公司找基金的资讯，某一档基金的资讯呢，其实并不是很容易。那通常你找到的资讯呢，可能就是月报，
是
类似像这样。那月报呢，我刚刚已经提过，就是可能都已经过时了，并不能够适用于现在市场发生的大事。
是
啊，所以呢，是对一般人来讲呢，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嗯哼。
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对于这些基金的资料我们非常熟悉，而且我们找资讯呢不会是从某一档基金去找而已，我们会甚至于会到这家基金公司他们整体对于这个市场的看法，
是
我们会去找到这样的资讯。
嗯哼。
当然我们还会参考第三方的资讯去做一个综合的判断，
是
然后呢提供给客户让他们知道说，就说这个基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这家基金公司他们怎么想，那另外呢是不是有别人对于这个市场是怎么
办，
类似像这样子，我们提供比较多一点的一些讯息。
那比如说像我举例来讲，我买了一档科技基金，我当然对于科技的相关资讯我都很关注，对不 对,
对
那除了你刚刚讲这些专业机构的一些报告或分析之外，比如说我随便乱举例啊，就是说比如说今天刚好就是辉达公布了财报，或台积电开了法说这个非常亮眼，那这些资讯你们也都会随时放进去吗？还是说对，你们会怎么样去把这些资讯告诉相关的投资人或你们的网友呢？
当然比如说像台积电第三季的这个业绩非常的好，
是
那当然它就影响了它的股价，也影响了好几只基金尤其是比如说像0050比如说像一些权重比较高的台积电权重比较高的一些基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很积极的去把这些基金拿出来看，然后呢到底影响了多少，然后呢这些基金如果是被动型的基金或是 ETF 的话，那也许我们就会对市场多做一些琢磨，但是如果是主动式基金的话，我们就要去找这些基金公司他们自己本身他们对于比如说台积电或者说晶圆制造商他们的看法是如何，他们是加码还是减码，那如果话那好，那我们再看就是说那这个基金公司他们对于晶圆制造来讲的话，长期是看好还是看得比较淡一点，如果他看得比较淡一点的话呢，也许我们就会告诉投资人这档基金其实在晶圆制造上面呢其实也许是减码的，那如果你觉得比如说你很喜欢台积电，然后你觉得台积电这些相关的比如说像辉达或是 AMD 这些公司呢股价都会表现得非常好，那也许你应该去选择基金，好，我们会告诉大家，那如果这个基金经理人非常非常看好的话呢，也许你继续留在这个基金里面呢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那我有一个最基本最实在的问题，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边呢很想要去 关注你们的网站的讯息，那我需要付费去看这些讯息吗？
对，这是很多人关心的事情啊、嗯。很多人说啊，很担心我们是不是什么诈骗啊，类似像这样
有吗？有这样子？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刚刚你说到我们碰到了什么样的挑战，什么样的这困难呢、啊嗯？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对我们来讲，
真的、
啊、真的，因为就是说我们碰到每天都有人在我们的 FB 上面留言说我们是诈骗
啊，真的、啊，
真的，那他们就没有人敢加我们的 Line。哦、那其实我们、哦、当然我们不是诈骗，因为我们完全不收费，我们是免费提供这些讯息、哦、我们也没有让投资人要加入什么社团，
嗯，
到我们的 LINE 上面我们不会报名牌给你，我们也不会告诉你哪一档基金你应该要投资，也是像这样子、嗯、那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对我们在扩展我们的业务来讲的话，是一件非常非常令人头痛的事情啊、就是别人在诈骗，别人做了很多这些不好的事情，就我们是受害啊、池鱼之殃啊。
是，今天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大家知道基金室这个网站不是诈骗网站哈、哦。对，然后也请把这个讯息告诉大家，
是
告诉你们亲朋好友，如果要看一些基金的讯息的话，其实基金室里面有多相关的讯息你都可以得到，就是
对对。然后我们绝对没有收费，然后也绝对没有报股票的名牌。如果有任何人用我们基金室的名称啊，请你加入社团的话，那个就是诈骗。
常常有人安慰我说，哎，你的名字被人家谁盗用了哈、哦要往好处想说，可能是因为你有名了，
是是是，
你人家才会盗用，人家无名小卒，人家根本都不屑要盗用你。这听起来也蛮无奈的哈，但我们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了哈。好，那其实讲了那么多哈，接下来要问张董一些关于基金投资的问题，因为您之前也在基金业服务过，也在银行服务过，一个是买方，一个是卖方，你都待过哈。那我要问一下，就是说在这么多年的观察里面哈，你觉得台湾的基金投资人哈，有没有哪些投资的行为你觉得是比较不妥的，或者说你觉得这个投资的行为是需要做一些改进才能够让自己的投资更顺利的呢？
好，那第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台湾投资人呢，其实可能比较喜欢做一些短线的操作、
嗯、
那就是听一些短线的讯息、
嗯、
然后呢去做一些操作，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呢也不是说对啊，但是你的讯息到底来源是什么，
是、嗯、
那这些讯息的可信度是多少、
嗯、
啊，很多人讲了一些什么，那但你我觉得现在我常常看到一些收到一些讯息，或是比如说像短片啊，那这些人到底他们以前做过什么事情，那还有什么样的丰功伟业，那如果说都没有的话，那你为什么可以相信他讲的话？
嗯，
啊，那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的资讯来源，它的这个到底可信度是多少？嗯、我觉得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很多台湾投资人呢，就是道听途说的啊，就是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就是资讯越来越多，但这些资讯你没有过滤的情况，对你来讲，可能不是资讯，可能是热，也可能是毒药嘛，对不对？
没有错，真的是这样。那、尤其是比如说像ChatGPT、
嗯、
啊，其实呢，它给你的很完整的一个说明。但是里面到底可信度是多少？
嗯，
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并没有好好的去拆解开，然后去做验证，然后去看到底这讯息到底是不是可信的。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因为其实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找了很多讯息，其实 ChatGPT 也可以找。嗯啊，我们常常就说，哎，我们找的跟 ChatGPT 到底找做出来的东西有什么差别？其实我们看了一下，其实呢是真的有差别。啊，那其实我们觉得 ChatGPT 很好，它可以帮我们整理一些事情，但是我们绝对要去 verify 啊，绝对要去对于它的这个的真实性去做一些检验。
是。很多人也会问同样的问题，我相信张董已经被问过无数次。
是。
那我要怎么去选基金呢？
啊，
那你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对。这个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个的问题啊！但是怎么去选基金，我们会说，哎，我们刚刚不是你们基金公司会提供啊，基金室会提供这些基金的讯息吗？
是。
可是我必须说，很多基金公司呢，他们给我们的讯息呢，都是哎，这个基金很好。
那当然了，
对不对？基金公司其实
老王卖瓜嘛，
对
对
对是。但是对于基金经理人来讲，其实这也没有错，因为他是长期投资，短期之内呢，可能呢市场比较不好，或者说这个产业可能有一些逆风，但是呢，对他来讲，他觉得长期就是要持有啊，继续投嘛，继续投下去，你就是会这个开花结果的。但是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讲的话，逆风就是逆风，是不是应该要减码？是不是应该要去做一些转换？
对啊，因为很多的一般的小资族，他可能资金没有那么多，
对
啊，像巴菲特，他可以忍。5年10年，但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对不对？
到
市场有风吹草动的时候，一定会有 紧张嘛。
对对对，所以我们会提供了一个更高一层的对市场的一个啊，比如说我们会用市场的一些比较有名的投行他们公开的资讯，让我们去做一个整理。比如说，
所以在基金室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你刚刚讲投行或者是比较知名的研究机构的相关的分析，就
是
是
是是，对对对。那他们怎么看市场？那比如说啊，你手上持有一只欧股基金啊，那欧股基金的基金经理人说你要继续持有，我们非常看好，我们还是很乐观。可是在投行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说欧洲短期之内好像呢，比如说受到中国的影响，所以呢欧洲应该要减码，那其实呢觉得美国还是很好，美国要加码。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参考他们的意见，把你手上的欧洲基金呢做一点减码，如果你相信这家投行的话。那通常我们找的投行呢的看法呢，通常都是这些投行过去的记录不错啊，他的给的建议的记录不错，那所以这些投行的看法呢是可以值得参考的。对，
当然参考最后下决定还是你嘛，
对
不
对,
对, 对，所以自己也要有一些判断力。
对，所以在我们的网站上其实很简单，比如说你关注了两档基金，那我们平常会主动推发这两档基金的资讯给你。但是你对这两档基金呢，你想要做一点加码啦减码啦，到底该现在到底是不是应该要继续留这档基金的时候，你可以到我们的 LINE 的上面呢按一个叫做观点产生器，这个时候呢就会根据投行的看法，然后呢他们对于你这两档基金的市场他们是怎么想的，
这叫观点产生器。
对对对，然后他你就会知道，比如说你的 A 基金投行认为说A 基金还不错，我们喜欢这个产业，那 B 基金这个国家这个地区我们现在不看好，那他会告他就我们就会把这个资料整理给你，让你知道很简单的叙述，你知道说你现在持有这两档基金到底的投行怎么看，那投行是不是还有别的看法，比如说他觉得印度其实你应该要投资一点啊，这个比如说新兴市场可以加码一些，类似像这样子，所以你可以有一些依据，而不是只是来自于老王卖瓜的基金公司而已。对，
好，那所以这样就是我节目一开始讲的，大家可以从这个基金室网站里面相对得到比较公正客观方的意见哈，不会是单方从基金公司来的一些建议哈。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相信可能从最近这一两年应该也被问过无数次，就是现在ETF 的投资非常的夯，所以很多人都说那我是不是就去买 ETF 就好，就这个以后就不用去关注这个所谓主动式基金，对于这个问题你自己怎么看呢？
这个是当然也是非常多人问到的问题啊，因为觉得好像买 ETF 呢比较简单啊，其实就是追踪指数嘛。
对。
而且呢简单的事情就是呢能够在证券市场上面交易，然后呢马上就成交了。然后很快就可以把资金拿回来，或者可能投进市场里面去。我觉得这个是便利性啊，我觉得这是真的是蛮好的。
是，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 ETF 是一个所谓的被动式的投资。所以被动式的投资的话呢，其实它并没有什么样的看法。
是
啊，那其实呢，你能够得的资讯就比较少。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基金有基金经理人在操作，
对，
那这些基金经理人应该呢，对于他投资的市场有一定的看法。这个看法呢，可以助你啊了解这些市场，那帮助你。然后在这个市场里面留得比较久，
了解。
然后其实呢，世界上最知名的基金经理人就是华人巴菲特，
是
啊。其实巴菲特的这个伯克夏股呢，其实就是一个基金，他们就是投资了一些股票。
对对对，
所以你看，常常看伯克夏至少一年会开一个股东会，那这个或者是。对于所有的他的投资人呢，巴菲特呢都会告诉他们说我们现在怎么想，然后呢我们对股市怎么看，然后我们对于这些我投资的股票什么样的想法。
每年都很多投资人期待他的股东会跟他给投资人的那封信。
那封信。所以各位想想，就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看了他的信以后，你听了他讲的话之后，你是不是对于伯克夏就更有信心，
是
对不对？所以你就可能持有，甚至于你还加码。
没错。
对，所以我真的很鼓励就是主动式的基金，请你们不要这么的被动，请你们呢主动一点，不然的话呢，投资人干脆去买被动式的 ETF 就好了。
那明年主动式的 ETF 也要上市，那这样会不会对主动式的基金的冲击更大？以你这个在业界那么久的经历来看，
对，我觉得这个绝对是会有冲击的。主动式的 ETF 呢，好像呢，就是把各方的好处都有集了，
是
啊，又可以主动的发表他们的看法，然后呢，又可以在证券市场交易这个基金，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那我们都知道，像美国的方舟基金有一个木头姐，
对
，Cathy Wood 嘛，对不对？他的基金就是主动的 ETF。
是，
对，然后呢，这个基金公司呢又非常的愿意跟投资人沟通啊，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呢。 把他们的想法呢告诉他们的投资人。
所以主动式基金未来可能会被这个主动式的 ETF 抢走很多生意吗？
我觉得应该是说他们转型吧。
转型
对，像比如说像美国的摩根摩根来讲的话呢，其实他们就把他们的一些主动式的基金变成了主动式的 ETF。
变成交易所交易的这个
对
方式齁。
对。
那像台湾现在很多人去买主动式的基金，当然现在有所谓的基金平台，但还是有很多人是透过银行管道去买。
没错。
所以以后银行管道也会受影响咯。
银行的管道是一定会受到影响。
一定会受到影响。
但是我认为呢，是银行呢应该提供更多的一些好的服务给投资人。那他们在证券公司可能拿不到的服务，在银行可以取得这样的服务的话，我认为银行还是大有可为的。
我也觉得应该银行趁机会好好想，到底可以提供投资人什么样的服务齁，不要单纯只是这介绍投资人怎么买基金，或直接推荐基金，
对，
应该更想想看投资人要的是什么东西。
没错，
对不对？
没错，就是说银行可能不能把自己再证券化了，就是好像是一个就是证券交易的那种感觉，就是买卖买卖而已。而且你真的是应该告诉投资人说，好，那你买了之后，然后你应该怎么做？你是不是应该要加码？你是不是应该要继续持有？类似像这样，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但现在来讲的话，这些建议对于银行来讲的话，可能就赚钱嘛。你告诉他继续持有，那你又能赚到什么钱呢？
没错，
对不对？叫他卖掉的话，再买一只的话呢，才可以赚到更多手续费。
是啊，就不要单只为一了
哈，
还是要想到一些其他更深层的服务就是了哈。
对对对，
好，今天从这个基金业的前辈里面听到很多的投资基金的一些建议啊，我相信对大家应该是有所帮助哈。那这个张凌云张董所创立这个基金室这个网上面也有一些内容了，我相信对于想要获得基金资讯的人来讲的话呢，应该也是蛮充实的哈。来，最后呢，张董跟我们讲一下怎么从基金室这个网站或者是LINE 里面找到这些资讯呢？
对，你就到基金室，你到网站上面用 Google Search 或是到这 YouTube 面呢，都可以打基金室，那就看到我们的很多讯息。那你到 LINE 这边来讲的话，也可以打基金室，或是 WEBZZ Webs 基金室，那你都可以搜寻到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你就加入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就很容易的就开始关注你喜欢的基金。
好，今天非常谢谢张董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希望今天的内容真的可以帮助大家在投资基金的时候呢，能够更顺利了。谢谢张董，
谢谢姐夫，谢谢各位听众。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回到属于你的天母，自由自我，天长地久。
35年绩优营建，9年机构，9年置地。
捷运芝山站天母搜狗旁，您的中山北路6段，给生活一场优雅即兴。
26至40平，9年松瑞，28738288。
吴宏泰没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免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全民房贷齐努力，居家安全无包庇。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知道10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教授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Komi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10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1财经早知道。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和满满满。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边提醒大家一下啊，就是呢，如果你之前呢有来参加我们11月30号礼拜六下午2:30在台北科技大学所举办的听见好时光演唱会的赠票活动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中奖的话呢，请记得要从今天开始到礼拜五早上9:00到5:00到我们电台来领取票券哦。中午休息时间呢12:30到1:30是没有开放的哦。请大家呢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领奖的须知哦，你必须要带身份证或者健保卡呢到正声公司来领取啊，我们要核对身份。地址是台北市中正区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好不容易抢到了票，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权利睡着了哈。好，那提醒完赠票的活动，我们要进行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富兰克林投顾的协理翁玉林。玉林早安。
姐夫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好，我想上个礼拜全世界的大事当然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终于哈这个揭晓了哈。当然川普呢再度要回到白宫啊，本来呢大家先前预期说川普如果当选之后市场会动荡，可是好像没有对不对？上个礼拜感觉他当选之后这股市还是一路在飙怎么回事？是大家预测错了吗？还是有什么样特别的原因呢？玉林。
是，确实这一次其实也是有在有一点跌破市场眼镜。这一次其实共和党选的真的是非常好除了是川普顺利又再成为第40的美国总统之外其实共和党其实也是拿下了这个参议院那众议院虽然目前还没有完全的抵定，不过基本上在这个共和党的部分还是领先的那市场其实整个当然就是预期川普这边他其实是一个比较重商业的，然后整个是比较推动经济成长的所以未来对于这个减税啦或者是放松监管等等的措施大家是有很大的一个期待，所以上一周其实美股是上演了所谓的一个庆祝行情三大指数其实都是在创历史新高，那当中也可以看到就是像这个小型股其实在上周大涨了有超过 8%接近9%对，所以整个市场其实在上一周其实是一个涨升的一个庆祝行情
请问一下为什么是中小型股表现特别突出呢？
对，因为其实川普他是很强调所谓的美国优先啦所以他其实推动的一些减税啦或者是放松监管等等其实是会有利于这个整个在美国境内营收比较多的或者是在这个放松监管部分也比较有利于中小型企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所以在中小型类股的部分表现是比较突出
可是我们看除了中小型类股表现之外其他的表现也不错像科技类股大家都很担心都他如果采取征税的措施或者他 说要废晶片法嘛，对不对？这个对科技类股来讲应该是蛮差的、啊、为什么反而科技类股表现还是不错，而且我们看到纳斯达克指数还在创新高。
对对，没有错。其实确实有、哦、在政策这个部分，特别是在上市关税这个部分，因为其实它所牵动的其实是会比较复杂一些些。那、嗯、其实我们认为市场目前对于政策的许多的一些猜测其实是有一些过度。那毕竟目前距离川普真正的上任，其实是他上任其实是明年的1月20号嘛，那在这之前其实都是一些政策的猜测。那另外我们觉得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法案的部分也会在比较后面，甚至是要到2026年的时候才会比较明确的去拟定哦。所以这当中我们觉得对于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政策部分，我觉得目前市场上其实是太过于担忧。
哦，是真的太担忧了是吧？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其实像科技类股的话，因为其实它主要还是在于一个 AI 这样子的一个带动的一个比较长线的题材啦，所以我们觉得就侧面这个部分，其实目前市场其实预期上面其实是有些过度。
哎，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看的话，接下来川普如果上任之后，是不是会跟大家之前预期的真的有一些出入呢？还是你们现在怎么看呢？
其实在政策的部分确实以它过去来讲的话，其实真的是会有一点点可能会是雷声大雨点小哦。那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刚刚提到的一个是时间表的部分，在1月20号之前可能都是一个市场的猜测比较多，或者是甚至说川普的一些口头上面的一些威胁比较多、
嗯、
那因为他现在也逐步的在做一些所谓的人事任命的安排，那我们预期在明年的上半年可能都还是在一个人事任命的一个安排的一个阶段。那在我们觉得明年上半年可能他有可能会采取的也许是会稍微暂缓部分拜登任内的一些财政支出的一些政策、哦、因为其实这一次川普当选很大的一个原因之一其实是美国国内对于当前的一个经济状态并不是太满意。
嗯，
因为我们虽然看到整个美国经济数据是好的，但是事实上它的一个中下阶层的一个消费者或是民众来讲，其实对于整个高通膨的状况是非常非常不满的。所以我们认为其实川普在上任的可能上半年他还在人事任命阶段，他可能会先暂缓拜登任内的一些财政支出哦。其实这部分反而有可能会让通膨是稍微有一点点下来的。
嗯，是所以你们的意思是说，之前大家也担心说，如果他又是减税啦，然后还有一些政策可能会造成通膨的压力，现在不用那么担心就是了。
对，觉得市场是有一些些的过度的对这个部分太担忧。
嗯，那是不是这个也反映在债市上面？债市上个礼拜川普当选的表现如何呢？
是，其实在川普当选当天哦，其实整个殖利率十年公债殖利率
很可怕，
对，是飙到 4.44 不过其实我们看到隔天其实它就降回来了。那再加上其实联准会上周其实也是如预期的降息一码，再加上其实他的讲话也非常重要，就是说他其实重申就是短期内啊，他第一个当然他们对于通膨会降到2%还是保持信心。那另外他也提到就是说目前这个升息并不在计划当中、哦、而且短期内其实整个大选的结果并不会对他的货币政策造成影响，所以整个说法上呢是比较偏向中性，所以市场也稍微有一些些的缓解那个先前的担忧，所以殖利率在上一周来讲其实是下滑的。
嗯，对，讲这个刚好就是上个礼拜呢焦点真的都在美国，一个是美国总统的大选、哦、另外一个当然就是美国的联准会的开会、哦、那这一次呢就像刚刚于女所说的，按照市场的预期是降息的一码、哦、可是现在市场上是不是有一种声音是认为说美国的经济似乎好到接下来可以不用降息那么多次，甚至可以考虑不降息了？
对，是我们的看法比较是一个缓降息啦。那、
嗯、
其实我们一直都认为这其实都比较是一个缓降息，然后整个降息的时程不会非常长的这样子的一个看法。那只是市场对于降息一直都过度预期了。那么在这个整个川普的胜选的情境越来越浓之后呢，整个市场又过度去担忧整个通膨的回升或者是债务的累积可能会推高殖利率，或甚至让联准会转为是升息，这样子又是一个过度的一个预期哦。那我们认为其实这个其实都是可能过度乐观或者是过度悲观啊。那所以整个基本基调上，我们其实对于整个降息并没有改变我们的看法，我们觉得其实都是一个缓降息这样子的一个进程。
那请问一下，你们现在预计12月份的2024最后一次的联准会开会还有没有可能会再降息呢？
我们可能觉得大概就是降息一码左右这样子的幅度。
嗯嗯，还是会降就对了哈。
对对。
啊对，所以上个礼拜的话题真的都围绕在美国的选举跟联准会的会议上面哈。那刚刚也讲了，美国股市表现不错，那美国的债市殖利率呢，哎，川普当选那一天呢是大飙涨哈，可是后也回稳了哈。不过另外一个焦点，我相信呢，很多人也在关注，就是中国。刚好中国上个礼拜人大会议结束啊，在会议之前呢，很多人都预期说他们会在人大会议结束前宣布什么好消息哈。可是这个希望是不是也落空了呢？
对，确实，其实市场蛮期待他在消费这一块能够推出比较大的一个刺激，但事实上没有。他虽然还是有所谓宣布，就是所谓大概10兆人民币的一个就是这个对这个地方政府债的一个化债方案哦。不过因为市场比较预期的是刺激消费啦，
哎，这就是
没有。对，
我就是我讲，哎，其实花10兆来解决债务这个问题，其实钱蛮多的耶。
对，
但为什么市场都没有反应？之前大家不是担心他的债务问题会继续恶化，可是现在有这个资金的挹注，反而市场也不买单。
对，确实哦，因为其实他这个力度，其实10兆人民币确实是力度是很大的、哦。
对，
那其实也是展现了，就是中央又愿意再去支持这个地方债务的一个去化这样子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决心啦。不过，第一个就是大家比较期待，其实还是在消费这一块的刺激，那没有。那另外的话，就是其实，在周五，其实中国公布的这个 CPI 哦，其实也还没有办法去摆脱整个通缩的阴霾，所以市场对于整个就是因为中国其实来自于消费的一个它对 GDP 的贡献还是比较大的。
嗯，
那通膨那这个消费没有办法整个刺激上来的话，对于这个整个经济能够拉抬的一个这个力道还是会相当的有限。
那到底大家期待中国政府推出什么样的一个对消费市场的利多，大家才会满意呢？
对，其实还是需要在消费面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财政上面的一个挹注啦哈。就是整个不管是包括像是人行这边的一个刺激政策、哦、等等，我们觉得看到都还是比较一个短暂的一个止痛，或者是说一个我们看到像在这个地方政府债的一个去化，也是一个比较以时间换取空间这样的一个方式啦。那它整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果它可能跟欧美比较不同的是在于，就是说整个在家计部门或者是企业部门，它的负债是重的，还有政府部门也是负债是重的。那在整个负债的一个这个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哦，它要能够让这个消费能够刺激上来，其实真的是不太容易。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人民币的部分哦、嗯、因为如果人民币它不能够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往下贬的一个这样子的力道的话，其实中国的经济可能也比较难能够上来。
是，可是我们刚不是刚刚，就是我们之前看到中国最新公布一些数据似乎有好转，比如说 PMI 的部分，制造业 PMI 好像有比较缓和的上升了，这个是不是代表说中国经济的确有在复苏了呢？
对，确实，其实如果以上周的一个经济数据，包括比如说他们的 PMI 只是出口，其实在上周看到数据其实都还是不错的，但我觉得其实就是现在信心面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不够。
那回来就讲了，那港股跟陆股前一阵子的这个狂飙，那是不是暂时要画下休止符呢？
其实上一周其实在整个上海这个中国还有香港其实还是上涨的啦、
哦、
只是说它在、嗯、对，其实上一周其实整个上证指数也是涨了有5%以上哦。那香港像恒生的话也是有涨大概1-2% 左右。
嗯，
但我觉得如果就是说以市场所期待的它的政策面的话，我们觉得其实还是要等一些时间的去消化。
是，好，所以如果你有买港股跟陆股相关的标的话，还要耐心等待就是，对不对？
对
啊，大家等多久呢？这个很多人心里的问号大概就是我还可以等下去吗？好，那我想上个礼拜的重要大事大概就是这样子、哦、那这个礼拜在投资市场要注意哪些数字哪些事件呢？
这个礼拜的话就经济数据来看的话，美国这边会有这个 CPI 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跟生产者物价指数、哦、那另外的话就是要看到包括欧洲这边也会有一些这个 GDP 的一个数字的公布。 那另外的话，当然这个礼拜还是会有一些联准会官员的谈话，那当然市场还是要去关注在共和党这边还有川普这边的一些谈话。
嗯，是，好，对，我想接下来呢可能三不五时，应该说每天都要听川普在讲什么了，好，毕竟他接下来就要当美国总统了。现在最新的消息不是也说我们的台积电好像有要这个要求说要停止出这个芯片给中国厂商，这个事情当然还没有证实啊。那就顺便问一下，这个事情会影响到接下来的相关科技股的走势吗？
我们认为其实是会震荡是会比较大啦，毕竟这个其实也是要看川普的一些政策。不过其实我们觉得回过到一个基本面来看，像以台股来讲，我们觉得其实它不管是在一个循环性或者是在结构性，其实基本都还是比较有利于整个台湾经济的一个发展的，包括景气指标其实是向上的。那另外我们看到一些厂商的一个库存去化其实已经结束，整个存货其实是在恢复累积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不用太担心整个台股未来在整个川普上任之后的一个可能会受到的一个影响，但只是短线上来讲市场还在猜测，所以确实是有可能会比较震荡。
嗯，是，好，不确定因素就是市场最怕的这个动荡的因素之一就是啊。好，今天非常谢谢富兰克林投顾的协理翁玉玲为大家所做一周金融市场分析，谢
谢
玉玲。好，帮大家看一下今天台股，今天台股开盘呢的确哈，不是太妙哈，目前呢跌了166点来到23386点啊，而且呢台积电可能真的有关于他们呢要求要停止出货到中国相关厂商这个消息有所影响，目前呢是跌了15块来到1075元、哦、那就看看今天台积电有没有办法呢不要跌那么多甚至回稳、哦、这个对台股的大盘、哦、应该会比较有帮助一点、哦、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记得如果你有拿到我们这个听见好时光演唱会的票的听众朋友要记得来索取票，我们取票时间我再报一次，11月11号也就是今天到11月15号早上9点到5点到我们真声广播公司来取票，午休时间12点半到1点半是没有开放的，请大家注意一下咯，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回到属于你的天母，自由自我，天长地久。
35绩优营建，九年机构，九年置地。
捷运芝山站，天母搜狗旁，您的中山北路六段，给生活一场优雅即兴。
26-40平，九年松瑞，2873-8288。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老公，家里宝贝都9个月了，逗逗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9个月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